恩请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带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教德国任华人基督教会的在主里面的问候。今天早上非常感谢神有这样子的机会，在恩信华人教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也非常感谢宗辉弟兄的邀请。今天在你们的单章里面，我看见有这样的祷告，第一个祷告的事项就是在主里面寻求这个教会的方向和以后的发展。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也正是因为这样子的思考，我愿意来到中间来传讲神的话语。也因为这样的思考，今天的话语神的分享不单是一讲，有两讲。在吃完晚饭，我也邀请大家一起留下来，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午饭，对不起，没有那么长哈，没有那么长。今天我在大家中间分享的题目是神在家庭里的旨意。那我想做一个问卷调查，如果在座的是家长的，问问大家，上次你和你的孩子们很平静，应该是有一个吧，讲述你得救的见证和神在你生命里的大能是在什么时候？一个月前，一个星期前，一年前，还是从来没有过？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中间没有孩子的，你可以想一下，就是说你的父母上次和你分享神在他生命里的见证是一个星期前，一个月前，一年前，还是从来没有过？那我让大家举下手哈，一周前的举下手，感谢神。一个月前的举下手，好，一年前的举下手，感谢神。从来没有过的，好，谢谢大家的参与。那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在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他会，那我就麻烦我们的那个同工帮我一个一个的往前吧。对，我这边好像这个不太，他会跳。那我们再一次的把今天的主题经文读一遍，那我带着大家一起读。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来，我们一起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神，我们再次做个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为着你的话语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你的话语给我们生命，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今天要来把你话语里面的奥秘来彰显出来，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主啊，不是靠我自己的话说的，不是靠我的口，而是靠你自己的圣言来让你的子民们得到建立，也让你的教会得到建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仰望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要来查考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生命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本书，它是在旧约的第五本书，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本书。那它的背景是这样子的，我们下一个幻灯片。在神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了430年，神带着以色列人借着摩西的手从埃及地出来。当时神数点人数，能够拿兵器的男丁有60万5050人。因为这一代的人，他们没有来信从神，所以神放逐他们在旷野40年，整个一代人都倒闭在了旷野，除了两个人，就是加勒和约书亚。新的一代人在旷野里面长大。圣经里在民数记说到，就是这新的一代人有601000多人，就差不多和上一代的人数相当。当这新代一代人成长起来，当这老的一代人过去的时候，摩西站起来向这个新的一代人再次来宣讲神的话语。这个新生代和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其实很像，我们可以从他新生代里面看见我们的影子。因为他们呢，他们不属于埃及的，因为他们成长在旷野里面，但他们呢也没有完全的成为神的子民，因为他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就像我们很多人是到了美国来认识了主，我们有非常强的原生文化，我们也愿意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就像这些新生代一样。那在摩西向这些新生代重申神的律法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因为他看见整整的一代人60多万的男丁倒闭在旷野，是因为他们不信神。只有两个真正的基督徒，那就是加勒和约书亚。所以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里面所颁布的律法，摩西觉得不够，神也觉得不够，所以在重申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在民数记里面是没有记载。那这一段经文呢，是在以色列人流浪了旷野40年以后，在进入应许地之前所说的。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段律法是神国的宪法，是要，如果仔细读这个申命记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律法度、律例，使你们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所以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承上的启下的历史的时刻，摩西站起来向新的这一代以色列人宣讲神的心意。那所宣讲的呢，是神的诫命。那我们再到下一这个章幻灯篇，这段经文又称作西马，就是马的宣言。在律法师问耶稣的时候，神哪一个律法是最大的，耶稣所指向的旧约的经节就是这段，说这是最大的诫命。而在以色列人 如果我们看他到现在的传统，当以色列人13岁的时候，女生和男生都是 bar mitzvah 和 bat mitzvah， 他们都会在他们的会堂里面背诵这段经文，而不是其他的经文。所以这段经文释马宣言在整个的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旧约新约里面都是在耶稣看起来是最大的诫命，在以色列人整个的文化里面也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来今天要来查考这段话语，但是非常奇妙的，我们的同工再点一下这段经文，在第一次神借着摩西在神的山上向第一代人在申诉神的法律的时候，陈述神的法律的时候，并没有讲到，没有提到。特别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边没有提到。如果说在十诫的第一诫，就是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的话，和我们今天的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有可比性的话，但是第二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是仅仅在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才出现的。当神借着摩西把这两个命令颁布给这个新代新生代的以色列的时候，他说到两个嘱托。第一，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都要记在心上，就跟这些听众说呀，你们所听到的都要记在心上，就关于他们自己的信仰生活，你们要记在心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那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话语记在我们的心上。那下午呢，我们来讨论怎么把这个律法殷勤来教训我们的儿女，好吧？那这是今天的安排。那我们来讲今天的这个具体的经文。那下一章，对，我们对，就我们再下一章吧。谢谢。当摩西向这个新生代他说以色列你要听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的，因为这六十万三千这男丁跟他都是有感情的，他带着这些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本来是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信，所以神说这一代人我都不要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当他面对的这些新生代时候，我相信他是心事重重，同时呢，就是感觉是这个像一个老父亲一样，非常的语重心长的跟这些新生代来讲，因为他不希望这些新生代重蹈他们父辈的覆辙。所以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当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同样的话，就是说 Truly truly I tell you， 就是说你一定要听。当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话出现的话，下面的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同样的，摩西也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就是说孩子们啊，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知道。那要听的是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神。 是独一的主，在这个中文的翻译里面，它中间有一个空缺，它是尊重希伯来的原文，因为在希伯来的原文的话，耶稣啊，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神的名字，是不能随便叫的，所以他们很多有一个是不发音的，所以来表示他们对神的名的尊重，所以他在我们的中文翻译呢，他有一个或缺，然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当摩西向新生代来说律法最重要的时候，他说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很感谢神，如果你们在这个 fellowship hall， 就是在外面吃饭的地方，他在打饭的那个地方，我刚才在看，他就是说 Who's your one？ 他就是说你独一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当摩西在说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的时候，他同时在讲的就是说你们的父代他们有很多的主，耶和华不是他们的主，至少不是唯一的主。但是孩子们呢，耶和华是独一的主。那么下面看一看，就是说这些父代他有什么样子的主。以色列他新生代的这些父辈有很多的主，他们从埃及地出来，我们很快的翻一下哈，这些经文很有意思。如果大家翻到民数记第十二章，第十一章，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四节、第五节，我给大家读哈。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作为中国人，我们很能那个体恤他们的感情，因为中国人叫民以食为天嘛，是吧？就是我们很看重吃，这个以色列人也很看重吃，就是这些父代，就是他们这些新生代的父辈们，他们很看重吃，他们为了吃不愿意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甚至愿意回到埃及地区好几次，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好多次，就吃对他们很重要。在新约里面也有，那保罗说他们的主是他们的杜甫，是吧？说这些人的主是他们的食物，食物对他们太重要了，因为食物他们可以放弃应许之地。以扫食物也很重要，为了食物他放弃了他长子的名分。那第二个，这些父辈们他们的主是埃及地，我这个真是没有办法来理解，为什么他们对埃及地那么的喜爱。他们在埃及为奴430年，然后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神说他们因为督工的辖制所发的苦我已经听到了，他对摩西这么说，所以他差遣摩西要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但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们要回到埃及地区，这样子的心情我不太会体会。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其实你和我都常常想回到还没得救的情况，因为我们不觉得这个应许之地有那么的美好。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些父辈们啊，他们觉得自己是自己的主。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自以为是有两种反应，一种是骄傲，另外一种自卑，是吧？就自己靠自己的时候有两种反应，就是当顺的时候，哇，我多行啊，就是非常的骄傲；当事情不尽如我意的时候，就非常的自卑。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些埃及，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新生代的父辈们，他们是自己是自己的主呢？我们就看他们在探子，他们十二个探子嘛，进入应许之地去窥视那个地，回来以后，他们说那些亚达人是伟人。我看我们如蚂蚱，如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他怎么知道？就是说别人怎么看他，但他至少跟大家都非常诚实的说，就是说我看我们如蚱蜢一样。当我们自卑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谦虚了，当我们自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太自以为是了。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我们2021年在北美的华人们，我们的主是什么？我们到下一个，在移民的家庭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主。其实当我们，至少我是这样子，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所追求的不是神，我是到了美国神恩典让我能够认识他。但是我来到美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神，我来到美国的原因是要来追求丰厚的生活、金钱的积累、社会的地位、子女的成就。当我成为神的儿女，当神救拔了我的时候，我一点点的在把这些的主从我的心里面的那个座位移去。但是很多时候我仍然看见这些东西是我的主。当摩西向新生代这些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的事。他在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你们的父辈他们没有把耶和华作为他们独一的主，所以他们把他们的性命留在了旷野。但是你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因为你们是要进入应许之地的。那同样的，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神是耶和华吗？还是在你们的心灵里面有其他的神？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容易，需要非常诚实，非常有勇气。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就是说我们容易被什么来激怒。Tim Keller 在 Counterfeit Gods 那本书里面说到，我们人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很多的假神，这些假神是容易被辨别的。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怒气像拔萝卜一样的拔出来的时候，它所根就是一个假神。 这段话对我的感触非常的大。我还记得差不多是10年前，当时我的脾气蛮大的。那个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两个女儿，然后我的太太，然后和我的两个女儿，因为什么事情，他们三个人都不听我的，他们都觉得我是错的，然后我觉得我是对的。然后在那一瞬间，当家里面的三个女孩一起来反对我的时候，我的这脑子一下子嗡的一下，感觉就是说非常的生气。但是呢，我知道我不应该做任何出格的事情。然后我当时在，我也不知道，也是神的特别的恩典。我当时正好那个 counterfeit guns 就在我的门口的桌边上，然后我把我的车钥匙拿上，然后也顺便拿那本书，因为这个心里面怒气啊，我就飙车从我们家是在马里兰那个Rockville， 一直飙车都飙到那个 Reagan Airport， 从那个 George Washington 那个 Parkway 就差不多30分钟，开得飞快，因为我心里非常的愤怒。我就说我是一家之主，为什么他们都不听我的，我是对的，但是他们都觉得我是错的。然后我就在这个 Reagan Airport， 它旁边有一些湖啊湾啊，然后我就在那个一个 parking lot 停下来，对着海，对这个水边啊，我就开始读那本书。就当我读到，就是说这个每一个假神，他都从来，他假神和真神，他所产生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圣灵的果子是 love, joy, peace, patience, goodness, kindness, faithfulness, gentleness, and self-control， 是吧？他没有说一个怒气。所以当我来省视我当时的怒气的时候，我赫然的发现我的主是我自己，是我自以为是。就是当我的孩子们，当我的妻子们觉得我不对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被挑战了，就这个假神啊，他就会产生这样子的反应。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来平心静气，真真实实的来面对自己心里的假神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什么东西让你特别的被激怒，那就是你的神。当你被激怒的时候，耶和华不是你的神。当你被激怒的时候，真正体现的是你心里面另外的假神。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自己去回答，但我相信当你好好来省察自己的时候，神一定会把一些内心里面你自己还不认识你自己的向你来暴露出来。那第二个命令，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是大诫命，这个是非常难懂的一句话，因为爱是从来不能强迫的，是吧？比如说告诉宗辉，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江英，那不可能嘛。你如果不去爱一个人的话，你不能因为别人来强迫你去爱。但是在爱神这边不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大的诫命，就是因为神知道我们不爱他，我们也不会爱他，所以神说你要爱我。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 来查考。你要尽心爱神。这段经文啊，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没有的，在利未记也没有，在民数记也没有。当神把这600多个律法颁布给了以色列人以后，神发现这些以色列人只会行律法，但是他们不爱他，所以在重申诫命的时候，神借着摩西的口向这个新生代的人说，你不要像你的父辈那样，律法对我不是那么的重要，或者是不如你们对我的爱那么的重要。那在中文里面，这个心啊非常的好，它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那我们就用三个方面，我们来看怎么来爱神。第一，尽我们的细心来爱神，非常的细心 ，detail oriented， 就是说，在爱神、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细心。就像丈夫爱妻子，你要细心的知道他，比如说生日是哪天，是吧？然后那个婚庆日是哪天，这些是细心啊。如果你粗心的话，你的妻子会不高兴的。同样的，神也是一样，神要我们来细心的来爱他。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也不会说多好的教导，也不会说是唱歌唱得多好，但他非常的细心，他为教会做我们那边那个 patio， 就是说那个一个平台，然后为教会做这个一个讲台来打，你就可以看见他非常的细心。我们要细心的来爱我们的神，就像爱我们的弟兄们爱我们的妻子，像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丈夫一样，从小处来爱神，爱他的教会，爱他的子民们。那第二个心，专心。专心这个很有意思，我自己是做初创企业的，比如说你一个企业，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有 N 个不同的方向你可以去做，但是你只能做一样或者两样的事情，最好是一样，因为东西太多了你做不好。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神也是一样，你要专心，做太多的事情反倒是会让你自己疲惫，你的事工，神的事工也没有效果。这段经文在这样子的教导，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也有，我给大家读一些，罗马书第12章。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你不一定要做所有的事情，但是当神把你要做的事情托付给你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去做。我看见很多服侍神的人，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做，结果什么都做不好，那教会也受亏损，施工也受亏损，弟兄姐妹也不被建立。如果你有一个神托付你一个事情，就专心去做，把它做得至善至美。那第三个，尽我们的爱心来爱神。爱是需要行动的。当耶稣他要回天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16章，他就是说，如果你爱我， 你就要按我做的吩咐去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要向你显现。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说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向我们显现。因为是耶稣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当耶稣说我就向你显现的意思，就是说他会格外的把他的恩典和他的心意，因为我们的顺服，更多的向我们显现。所以当我们来用我们的爱心来爱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来顺服，我们需要有行动。那下面一个尽兴，这个性啊，就是性情，就是说要用我们的感情来爱神。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一个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一个老板和职工的关系，我们的和神的关系也不是说是一个菩萨和一个敬奉他的人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个父亲和儿女的关系。我们中间是要有感情的。那下午我们会讲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也许和我们的父母不尽如人意，关系影响到了我们和我们的父神的关系。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和我们的父神是没有感情的，相反的，神说你要尽性，用尽你们的性情 emotion 来爱我。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是吧，在使徒行传最后就这么跟他定性的定义，就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仆人，服侍了他这一代人以后他就睡了。那在大卫，我们如果看Samuel 就是那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他竭力，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穿着那个ephod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祭司穿的那个，他就是以弗德，在神面前尽力的舞蹈，到一个程度，他的当时的那个妻子后来偷偷跟他说，就是说你怎么那么的过分，跳得那么过分。那大卫怎么回答？他大卫的，我给大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说这不关其他人任何的事情，就是我和我的神的事情，我是跳给我的神看的。所以大卫是用尽了他的性情来爱神。如果我们看就是这个诗篇，很多的诗篇是大卫写的，他尽他的性情来爱神，不单单是喜悦忧愁甚至是愤怒，他都跟他的神来倾诉，中间没有任何的隔阂。所以你和我们的神有这样子的关系吗？你在用你所有的感情来爱他吗？那下面进入第三个，就尽力。尽力这个事很有意思，我们要尽力来爱神。那要理解这个呢，我们还是来用神自己的话语来解析。我们翻到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九节，我也为此劳苦， 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句话是非常难懂。你想啊，神的圣灵的大能在保罗的心里面，但是他仍然尽心竭力。就想象着这么一个图画啊，就是说一个车啊，它有着比如说500个马力，一个跑车。这个发动机啊，是吧，就是这个圣灵。这个发动机在这儿咕咕咕，然后他的那个车100迈在那边跑。发动机是在工作，这不是车的问题。但是车呢，这些轱辘，所有的这些传送带在尽心竭力的工作。圣灵的内住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努力，圣灵的内住给了我们根本的力量，改变我们，也改变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但是圣灵的内住并不代表我们可以躺着来服侍神，圣灵的内住更是要我们来尽心竭力的来服侍神。因为这个马力是500马力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上，因为我们其他东西不跟上，这个圣灵的能力不能被完全的释放。所以要尽心竭力的来爱神。我们教会大多数人都是还在读书，是吧？有多少在读书的？好，一个。有多少是工作的？好，有多少是在家里面的？感谢神。还有其他的没说到的吗？不管我们是在读书，还是在工作，还是在服侍我们的家庭，都有很多的责任。那服侍神并不是说一个格外的责任，我们的工作是在服侍神，我们的学习也是在服侍神，我们在服侍我们的家人，也是在服侍神。我们要把我们当做的做好，在我们做好我们本分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要来服侍他的教会。那今天下午我们会更多的讲，就是说服侍教会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在做雇员的时候，在做老板的时候，在家里服侍我们的家人的时候，都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尽心竭力，也要尽心竭力的来服侍神。像我平时工作非常的繁忙，然后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但是神在我的生命里面真是用他自己的大能来成就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在我准备这篇道的时候，我觉得神把他的心意放在我的前面，要讲给大家听。这个尽心竭力是非常的辛苦， 尽心的来服侍神是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啊，他就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就当我们愿意来受苦，当我们看见我们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将来会有极重无比的荣耀的时候，这个苦不算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都一定是要过去的。不管你是拖着50磅的重担，还是70磅的重担，但是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个日子，主会说，你这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好，我们下面再下一个。那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来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主呢？来看看我们的时间的安排。因为我们爱主是要给主有时间的，我们给主有多少时间和在一起。那个圣奥古斯丁啊，他是个厨子，然后我在看他的一本书，一本小书，他就是说 Practice on the Presence of God， 那里面说到啊，他就是他在厨房里面切土豆啊这些的，他都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在我们的工作里面，不要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我们和主的时间分开来。我们要在凡事上来体会主的同在，因为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现在就在这里。当我们大家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主也与我们同在。 Amen。 当星期一到了，我们要去大学里面上班了，主仍与我们同在。 Amen。 当我们下班回到家了，要与我们的家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主仍然与我们同在。 Amen。 所以要在凡事上来Practice the God's presence， 要和主亲近。那这段经文，这个申命记六章四节到第五节，这两段经文，就是摩西语重心长的把新生代父辈们所犯的错误总结出来，跟这些新生代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你们是要进入应许之代的一辈。进入应许之代以后，神的国要在那边建立，神国的宪法是这个样子，你们好进去得业。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神也在同样的对我们说话，教会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看看下面还有没有，基本上就 那具体，那这是最后一章的完整篇了，就是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我们讲了这个神的诫命，那具体我们怎么来进入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呢？第一个，就是要我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不愿意再成为假的基督徒，我们不愿意成为这些新生代父辈在旷野里面流失了生命的那一批人。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会差遣圣灵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心改变，成为一个能够爱主的人。如果我们看以西结33章，罗马书第8章，这个换心的这个手术啊，是成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但是这个是从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转交给耶稣的那一瞬间才能开始。如果你还没有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今天我愿意为你来祷告。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祷告。那第二个呢，要委身来遵行神的诫命，来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神。首先要有个人的灵修，要和神有这样子的私密的关系。不管是你是 early bird， 是早上早起的人，或者是晚上啊愿意 night owl 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有时间，甚至是五分钟、一分钟、十分钟、半小时、一个小时，不管时间长短，你需要和神有这样真实的沟通，来和他讲你心里面的想法。刚才我们的弟兄在这边讲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就是说凡事不要忧虑，借着祷告祈求，借着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所以我们要跟神讲话，你要跟他讲你在忧虑什么，你在烦恼什么。那今天我的那个工作上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在生产这些基因治疗疫苗这些的东西，有很多的事情仍然在继续的发生，他们还在跟我说，然后那我心里就烦嘛，然后我心里烦呢，我就跟神求，就说神啊，你就我把这些事情我跟你讲，我要在这边讲到，但你要把那边帮我搞定啊。对，这些我觉得人生的这些挑战是必然的，没有这样的挑战就有那样的挑战，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所以没有一样事情是容易的。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到，所有的被造物都在呻吟渴望被神赎的那个日子。所以弟兄姐妹，你所遇到的挑战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说对你不公平的，每一个人都有各样的挑战，不管是穷人富人，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可以告诉你。但是神说你和我要有关系，你把这些东西告诉我。另外一个就是要委身参与教会，基督身体的建造，在我们的祷告上也说要来一起来寻求神在教会里面拼木建堂 其实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寻求的，不只是同工们的责任，这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你要来参与的。你被救赎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教会的一员，是有他的美意的，不是要你在这边听一听讲道回家的，你是要一起来参与神的教会的建造。以弗所书他说，百节靠着他联络的合适，各百节各按其职，让基各尽其职，让基督的身体渐渐的增长。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对这个教会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下面我要有一个祷告的时间，我也想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机会来回应神。那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你今天早上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来感谢你，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地方恩信教会建立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你赐这个教会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赐这个教会这么好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现在向你祈求，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真正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主啊，我们不愿意成为那些像新生代的父辈那样倒闭在旷野的那些人。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王掌权。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我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如果你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的话，以前你没有做过这个决定，但是今天你愿意的话，我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神。好，我再问一遍，我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不是靠来教会，也不是靠来读经，而是靠我们有这样子的委身，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交给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是信实的，他说我不让你们成为女孤儿，我会差遣保惠师住在你们里面，与你们同在。只有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愿意的话，最后问一遍，有没有中间以前没有做过这个样决定的，今天愿意做这样子的决定，我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地方建立教会，我们感谢你就把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感谢你救离我们脱离死亡进入你的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荣耀，我们本是出于尘土，也必归如尘土，但是你没有让我们这样，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成为永生的，以后你还要让回来让我们成为改变的，彻底改变的，不单是灵里面，在肉身上面也能够彻底改变的你的儿女。我们为献上我们感谢，我们为着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求你正式看见他们这样子有声无声的祷告，也按照你的应许啊，主耶稣，你把圣灵差遣到他们的心里面做那奇妙的工作，在现在直到永生，主你让他们的生命真是充满了你的信实、慈爱、良善、温柔。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也为着这个教会来祷告，求你继续来带领，让这个教会真是行在你的光中，不偏左右，满了你的恩典，满了你的真理。我们也为每一个同工，每个家庭来祷告，求你与他们同在啊！我们这样子的仰望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